远志明牧师他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见证，一个最有力的见证。大家都认识远志明牧师，是一个曾经是一个民运的领袖，但是大家也知道他是学哲学的背景。大家知不知道他学哲学的背景？知道，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学哲学的这个博士候选人。你知道学哲学意味着什么吗？哲学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在中国学哲学就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从中国出来，我们这个年龄的每一个人都是业余的哲学家。我们出来以后，那些台湾的、香港的、东南亚的基督徒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非常头痛，最头痛的就是我们的哲学背景，他们一点办法没有。然后我碰到啊一个来跟我传福音的，我就问他，这个福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啊？他听了脸色就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唯心主义，唯心主义。我说我是信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我不信。所以下一次碰到另外一个来跟我传福音，我就说你们这个福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啊？他说唯物主义。哦，唯物主义我比你学得好，你还跟我学了。你知道这个哲学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变成一个坚固的营垒，使我们很难相信神，相信耶稣。但是我们还是业余的，你知道吗？远牧师他是专业学哲学的。有人说我们这些业余的哲学家是这个钢筋水泥做的啊。我说要远牧师啊，他是铜墙铁壁。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铜墙铁壁，在福音的光中被融化了，在耶稣的爱中被融化了。他不仅信主，他也成为一个传道人，大大的被神使用，在全世界传扬基督的福音。是不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最有力的见证？感谢神。我们把时间交给远志明牧师。
好，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我们在座已经是基督徒的请举手，有多少？哦，绝大部分哈。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请举下手，不是基督徒的请举下手，也不少哈，谢谢你们。我是36岁才信耶稣的，在没有信耶稣之前有36年是无神论者，而且像刚才周牧师介绍是很彻底的无神论者，比你们都彻底啊。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是解放军的政工干部，在北京卫戍区当12年兵，那么我还是共产党员，当过党支部书记。信了耶稣以后啊，这个我念了神学院，很快的来做传道人，做牧师，就是两个世界我都走得很深啊，都是摸爬滚打。你说不信，我不信的很彻底，你说我信，信的也很彻底。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与其说是讲圣经，讲基督教信仰，不如说就是讲我自己的一些经历哈。因为我真的是两个世界都经历过。你们第二次举手的那些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现在还活在我第一个世界里，就是没有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世界真的不一样啊。所以刚才周牧师也介绍，这个像铜墙铁壁啊，其实哲学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跟信仰是针锋相对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哲学的前提就是怀疑一切啊，就是在别人有答案的地方我们继续画问号啊。我以前讲过，你如果对同一个问题你连着问7个为什么，你就是哲学家。如果你问8个你就会自杀，哲学家自杀率是最高的啊。 那个有一位哲学家叫笛卡尔，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叫我思故我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说这个话呀？就是因为他怀疑一切，他怀疑一切都不是真实的，怀疑这个宇宙啊不是真实的，他甚至怀疑他自己都不真实。但是当他想到他自己正在怀疑，他说这个没法再怀疑了啊，我自己正在怀疑，所以我一定是真实的。他说我思故我在。就我们这种人要信耶稣是多难多难呢啊，我们就是你越说你知道，我们就越说你不知道。所以我自己都感到很吃惊啊，我自己能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个你退回20多年，如果说我将来要信耶稣，我会笑，说会当牧师，我会更笑的，笑得肚子疼。但是真是不可能的变成可能的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哈，这个其实每个人不管你是学的什么专业，每个人都是一个寻找者。我们生下来就在寻找，小孩子一生下来首先寻找的是奶头，妈妈的奶头，就是要吃啊。然后长大了要寻找知识啊，学位啊，然后寻找爱情，然后呢寻找工作，寻找家庭啊，当然最后是寻找目的。这一辈子都是在找啊。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寻找呢？因为我们总是觉得还有更好的在等着我们，你们说是不是？不管你今天的光景你满意还是不满意，有的人可能已经很满意了，但是你还会觉得有更好的在等着你，明天会更美好，而且你要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如果你现在的光景不好，那就更不用说了，你一定要努力创造一个更好的光景。所以我就发现人生在世，不管是谁，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在寻找啊，寻找那个理想的啊更美妙的那个境界。为什么？我就在想，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寻找神啊。你不知道你寻找的是什么，但是你寻找的是那个心灵的满足。你赚钱的人啊，你以为钱能给你带来满足，但是后来你发现不是这样，钱不能代替心灵啊。寻找知识，像我这样的人以为知识能给我带来满足，但是后来发现我们知识越多越困惑啊，知识越多就发现自己懂得越少啊，就自己所当知道的我还不知道啊。有人追求爱情，有人说啊，我有了爱情我就满足了，但是后来你发现等你爱情到手之后，你的心灵更痛苦了。没到手的时候还觉得不错哈，没到手总觉得到了手我就是幸福的人了，结果一结了婚完了啊，后悔也来不及了啊。还有追求长寿，有的时候我活得越久我就越幸福啊，你知道吗？你活多久你都不会幸福的，不信你将来试试。苏美玲活到103岁，她想活到104岁。你永远不想死。这么说吧，你这一生所追求来的财富、地位、名声、权力、知识、爱情、家庭、你的寿命，这一生所追求来的东西加在一块儿，也不能填满你的一颗心。你们知道为什么？啊，圣经里边有答案啊，因为这个心，我们的人的心是个无底洞。什么叫无底洞呢？就是它是来自无限的神啊，来自永恒的神。肉身来自泥土，靠泥土养活，将来入土为安，化作泥土，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你里边那个怎么都满足不了的那个灵魂是来自上帝，因为上帝把他的生命之气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光景。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讲的这些事情不是什么理论，不是什么道理，是你现在就在经历的。你那颗心不是吃饱了喝足了就能填满的，你那颗心不是股票、房子、车子能够满足得了的，对不对？ 啊，你那个心甚至不是你身边最亲近的那个人啊能够了解的，你的内心深处的隐痛、隐秘啊、忧虑、盼望，那个东西只有你知道。我告诉你，还有谁知道？还有神知道，啊，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寻找的是什么呢？其实寻找的是你那个心的满足，啊，心的满足。这个心怎么样才能满足？啊，我就发现哈，除非你找到神，你找不到神的时候，什么都不能满足你一颗心。我刚才讲了，不管是财富、地位、知识、成就、爱情、寿命、健康，啊，这些东西都很好，都能帮助我们满足一些需要，但是它不能最终满足你那个更好的生活的那个盼望。那个更好的永远在前面召唤着你，那个更好的永远是达不到。所以后来读奥古斯丁的书，那个忏悔录，他就讲，他说我的心呢，有一个洞，这个洞非得神不能填满。他说我的心不得安息，直到有一天我安息在神的怀里。他这个话说的也是我的心里话。我前36年奋斗啊，这个努力学习知识啊，追求爱情，建立家庭，也追求社会的进步，好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觉得自己也很高尚。但是后来才发现自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啊，自己什么也得不到，啊，最后，这个头破血流，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逃到了难民营里，啊，你知道这个人，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追求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在追求，追求，追求，总是填不饱，填不，吃了又饿，喝了又渴，甚至是越吃越饿，越喝越渴，这么个状态。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到底什么能让我们不再饿不再渴呢？找不到，找不到。所以其实人一直在寻找啊，寻找，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找的是什么。但现在我可以回过头来告诉大家，你找的是神啊。神这个字在中国里中文里边还有另外的几个词，一道，我们中国人也讲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道可道非常道，还有一个字就是天，是吧？天何言哉？四季行焉，万物生焉。这个天，还有一个字就是神。你注意好，这几个字在汉字里头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就是人没法弄懂它。你们知道这意思啊？神，什么叫神呢？其实你不仔细想，我们老说信不信神，这个神这个对象哈，就是很神的啊。那么北方人说话说这件事儿神了，什么意思啊？你弄不懂啊，说这个人真神呢，就是你搞不透他，神秘、神奇、神圣、神出鬼没、神秘莫测、神魂颠倒，凡是带神字的都是你弄不懂的意思。说孟子就讲说，圣而不可知也，谓之神。所以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千万别想把神弄明白了你才信他，你要真的把神弄明白了，他就不神了，你就神了啊。天也是同样的意思啊。我们知道孔子最高的理想就是天人合一，但是他达不到啊。我们常常说你想登天呐，或者说你比登天还难，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天也是人达不到的，但是人却仰望着他。人知道天在照着我们，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对吧？天何言哉？啊，都是讲他照着我们，我们却不能测透他，这叫神，这叫天。啊，你不能说凡是测不透的就是神，那不对，照着你，但是你却测不透的，那叫神。啊，如果根本就跟你没关系，你自己胡思乱想一个对象出来，那叫迷信，那叫迷信。你看宇宙，这个宇宙就在养育着我们，拖着我们，但是我们却研究不透，我们就说宇宙背后有神。啊，还有那个道，道你们也知道了，刚才我也讲了，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说不清道不明啊， 朝闻道，夕死可以呀、啊，早晨听到真道，晚上死了也值得。这孔子特别聪明啊，聪明到一个地步，他知道自己不知道，而且他知道他一旦知道了，死都值得。所以我常常讲，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慕道友啊。你们知道中国的汉字很丰富，含义很深，英文就一个词儿 God， 这个词儿也没有什么含义，但中文讲上帝的时候用了三个词啊，不算上帝这个词哈，还有三个，神、天、道。但是你们知道这里边都有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必须知道。你知道人的困境就在于此，你不知道，但是你必须知道。你不知道他，你的心就不得安宁，你不知道他，你就一定要去寻找他。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还是不知道是吧？哦，中国字里面特别有意思，什么道路啊，这个路前面有个道，然后道理，什么讲理呢？理前面有个道，道德，讲德前面有个道，都得有个道啊。人有人道，兵有兵道，妇女有妇道啊，这个连这个偷东西都有偷道，当然不是这个道哈、啊。小偷也得讲小偷的规矩啊，是吧？啊，所以我们中国字很丰富，这个含义很深啊。因为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天人之间啊，就是天人之间有一个本质的鸿沟，是人不能跨越的。这一点我首先要跟大家讲清楚，你们相信我，我学了半辈子哲学啊，你别想用人的智慧、你的逻辑、你的理性、你的知识把上天给研究透了，把神给研究透了，把道给研究透了，没门。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他都是不停地感叹，恍啊惚啊，又恍又惚啊，啊，他说实在我不懂啊，我就勉强给他起个名字叫道啊，很谦卑的啊。圣经上也讲神，他说是自隐的神，自隐就是自己把自己隐藏起来的，那叫神。显明的事情属于人，隐秘的事属于神，这圣经上讲的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处境，我们人的地位的卑微，我们的可怜，就是我们需要他，但是呢我们却不能测透他啊。我们知道自己不能测透他，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测他。自古以来人类的困境就是这个，我们寻找却找不到，找不到又离不了，还必须寻找。所以你就最著名的古希腊神话叫西西弗斯的神话，这个人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推着一个石头上山，推到半山腰推不动了，累了，那个石头就滚下来，第二天早晨他起来继续往上推，推到半山腰又滚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到他有一天死在山脚下。就这么简单一个故事，最著名的古希腊故事。为什么著名？就是因为它表达出来的是人类的一种处境。不仅是人类了，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你是不是在追求幸福啊？不停地追求幸福吧，往这儿追求，往那儿追求，这样努力，那样努力，但是最后你找到了吗？没有，最后你死在病床上，你也没有找到，但是你一直在找，对不对？你不能停止说我不找了，今天推不上去，我明明知道推不上去，我不找，我不。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试了这条路不行，试那条路，试了那条路不行，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最后你死在你的追求的路上，啊，这就是人类的光景，啊。所以我那个在人民大学读哲学的时候，我以无神论者的口气，曾经向上帝、向神，或者叫向天、向道，发出一个挑战。我说如果你真的存在啊，那么不应该是我们来找你，我们找不到，而应该是你来找我们，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人，你是神，我们在明处，你在暗处，我们短暂，你永恒，我们渺小，你伟大，是不是？我们要死，你不死，所以不应该是我们找你，应该是你找我们。而且你是神，你明明知道我们找不到你， 你明明知道我们在找你，而且你又是慈爱的神，你知道我们找不着你受就好不了，找不着你就受不了，找不着你就难受啊，你还不来找我们？我就跟神说，我说到目前为止你不来找我，说明你不存在，如果你存在你一定来找我。这就是我当时的那个无神论的挑战呢、你知道这个话后来应验在我身上，就是后来我逃到巴黎啊，到了巴黎的难民营里，你知道原来我是骄傲的不得了的，要拯救全中国而且拯救全人类的人啊，就是我当时我们的心里边真的想的就是说啊，我们是最幸福的，那个全人类的人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嘛，特别是台湾人民那个时候我们心中首先要解放台湾人民啊，然后解放全人类啊，当然后来发现我们不行啊，怎么办？改革开放，振兴中华，那个大理想，那个时候神不找我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啊？我太骄傲，神没法找我，因为我比神还神呢啊！你知道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一起当年写和商那个电视剧的有一个朋友作者，他给我写信，他说远志明，你怎么能信基督教呢？像我们这种人呢，应该是我们自己创造一个新宗教的人，就这么骄傲。所以后来上帝把我打碎，他我知道他爱我，他确实知道我知道我离不开他，需要他，他也愿意拯救我，但是他也知道如果我老这么骄傲他没法拯救我，怎么办？把我打碎，让我到了难民营里，在难民，但是好在是巴黎难民营还不错了，不是泰国难民营啊，缅甸难民营啊，但是在难民营里你那个心里受的创伤很大很大。那个时候哎，牧师来找我，一个台湾的牧师到了难民营里向我们传福音，哎，那个时候我就听得进去了，而且能打开圣经读了，谦卑下来。为什么？我被打碎了。上善若水呀、你们知道这句话哈、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最高的善其实就是神了啊，它像水一样，水有一个特点，你们什么特点吗？往低处流。你如果老是高高在上，鼓得高高的，你要救国救民啊，那上帝想祝福你也祝福不了你啊。如果上帝特别爱你，特别想祝福你，他一定会把你铲平，把你弄成坑。上帝就是这么爱我的啊，真的是爱我。现在回过头来看，因为上帝做事了，你都是回过头来看，你才发现哦，这件事好神呐、你才发现哦，这件事原来这么美好。当时你不觉得，当时你觉得很苦很苦很苦，你抱怨抱怨抱怨，但是神爱我，他把我打碎，把骄傲什么全给你铲平了，然后他的水活水啊就流到我这儿滋润我。所以在座的朋友们，你如果你觉得是老天爷现在老不祝福你，你命运老不好，你要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谦虚下来了，你是不是知道你是个人？你首先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啊，我是个人，我不再是神，我不要再非把神给弄个底朝天，让他不神了，我神。那上帝把你弄个底朝天，那个时候你就有救了，啊，真的，我回到我们的本相，这是最重要的。我常常讲什么叫信仰，真正的信仰就是把神当神看，把人当人看，这就是信仰。我们平时都是倒过来，把自己这个人当神来看，而把这个神呢当人看。耶稣是处女怀孕，说这怎么可能呢？当然不可能了，这个什么死而复活升天不见了，这怎么可能呢？你知道当你问这种问题，当这种疑问你发出来的时候，你是把它当人看了，是不是？人当然不能处女生了，人当然不能死而复活了，对不对？但是你要把神当神看，你把耶稣当神来看，一想就明白了，他是神，脑筋急转弯嘛，他是神，他当然可以处女生孩子了，那结了婚生孩子那不是神，那是人，满大街都有。 但是要找那不结婚就生孩子的就一个，耶稣，不是耶稣，是玛利亚啊，知道，啊，死而复活的啊，古今中外只有耶稣，这才叫神。所以你把神当神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对不对？然后把自己这个人当人看，什么问题都放下了。啊，我不懂，我当然不懂了，我是人，我怎么能懂呢？你说圣经好多都不懂的，当然你不懂了，你都懂了以后呢，那圣经你写好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明明白白的大实话，就是我们在座的都是人。阿们，我们都是人。那么神在哪里呢？在圣经里说话，在圣灵里说话，现在就在这里，啊，现在就在这里。所以我知道，那个在巴黎难民营里边，那是上帝拯救我的第一步，让我进难民营。在难民营里，我才那个谦卑，啊，我才能够啊，让水能流到我的心里去。那么后来我真正信是在普林斯顿，到了普林斯顿大学以后，那个才真正进入教会。进入那个团契查经班，跟一帮留学生基督徒在一起，那个时候跟他们接触，他们的生命就是他们活出来的那个美好的生命影响我啊，最早就是那个生命了哈，因为他们讲的道理我听不懂啊，什么你知道圣经上的很多词汇，他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不信的人不一样，有的人说这是一套黑话。他有他自己的语言，什么耶稣的宝血能洗净你的罪，你听得懂吗？三位一体，你听得懂吗？甚至什么叫慕道友，你听得懂吗？还有觉志，觉什么志啊？苏小康说觉志就是觉，把你的智慧给除掉，那叫觉志。他真的这么写，他自己写他的书的时候，在台湾就这么出版的。我说你错了，没错啊，不觉志吗？绝学弃智吗？这个《道德经》里面的话。后来我说不对，觉志是下决心、立下志向、信耶稣那个觉志。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听不懂基督徒讲的话，他们的意思。但是那些人我喜欢，啊，那些人跟我们不信的人，啊，真的不一样。啊，对不起，有个那个回头再放吧，有一个短片，那个可以关掉了。啊，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喜欢那些人，就是每个星期五的晚上去参加他们活出来的那种爱，那种真诚、友善，啊，那个单纯像小孩子一样，哦，我就一下子就被吸引了，我每个星期五都去。啊，他们讲的我听不懂，但是他们活出来的样子我很喜欢，啊，我就去感受那个气氛。当时我就有一种心态，我学哲学嘛，我说不管他们讲的这个神、这个信仰是真是假，世界上只要有一种力量能够把他们这种美善、这种单纯给激发出来，我就应该去寻找，寻找这个源头是什么。啊，后来他们就告诉我是耶稣。啊，是圣经，引导我去读圣经，读那个四福音呢，新约圣经的前四篇，我去读。我真正信耶稣是当我碰见耶稣的时候，我不是因为什么基督教的教义呀、神学呀这些东西我坦白讲，到现在我也信不了，因为我们学哲学的人就是怀疑嘛，你越说的有理，我就越怀疑你。你要说的没理，我还很同情你，啊啊，对吧？你越说你有答案，我就越看不起你。你如果说我不懂，我说不错，还行。那基督教神学那是非常绝对的，非常绝对的。而且他讲的没理的时候，就说我信，那你有什么办法？你没办法，他信，而且还以经解经，还以圣经来解圣经，你们都听到这个话吧？对我们来说，这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你怎么能自己证明自己呢？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多人给我讲过什么教义啊、神学啊，我都听不进去，啊，甚至不屑一顾。哲学家跟神学家从来不对话的，又看不起他们，啊。但是我碰见耶稣了。当我碰见耶稣的时候，哦，我读过那么多哲学家、思想家，啊，我从来没有被震撼，就是耶稣震撼我。你们要知道耶稣是个什么人哈？ 耶稣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生在马槽里，从来没有进过学校，30岁出来传道，33岁多就死在十字架上，这么卑微的一个人啊，这么柔弱的一个人，而且生活在2000年前的中东一个穷乡僻壤里，相当于中国的汉朝，就这么一个人啊！我遇见他的时候，我就特别震撼，他活出来的那个生命的样式，他说出来的那些话，其实圣经记载他的话不多，就几百句啊。你知道那些哲学家们一写就是多少卷，10卷、20卷，而且那些话深奥的你读不懂啊。但是耶稣的话句句明明白白啊，他举的例子全是人间最简单的例子啊，农民种地的例子啊，牧民放羊的例子，渔民打鱼的例子，女人发面生小孩的例子，全是这些简单的例子哦，就把事情说得那么深。所以我一碰见耶稣，因为原来在国内的时候也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但是就好像我知道有个火星一样，那我不知道这个名字，我知道，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在座的朋友们，你们也是这样，你们听说过耶稣这个名字，好像你知道他一把，但是你知道他是什么呢？圣诞节的那个小孩啊，圣诞节那个婴孩，很多人都认为耶稣是不是圣诞节那个小孩吗？后来长大成老头，圣诞老人了，好多人都这么理解的啊。那个时候我也是类似吧，就让你到底耶稣说了什么话，到底耶稣做了什么事，到底他是个什么样的生命，他是个什么肺腑心肠，他的性情啊，他对人类历史2000年发生过什么影响，我一概不知道。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你们大部分恐怕也是这样，你们知道这个名字，但是你不知道他的内涵。所以当时我这个哲学的博士候选人，我一读到耶稣的时候，我都震撼，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愁苦当中啊，在困惑，在绝望，在忧虑，因为我一个人逃到美国，我太太跟我女儿都留在北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团聚啊，我是通缉犯嘛啊，然后我的爸爸在我逃亡期间去世，我是长子，我不能去送终啊，非常的痛苦啊。那个时候我读到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你知道这些话我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我读的所有的哲学家的书里边没有人写过，我也想也想不到他会说这样的话啊。但是耶稣说因为，你后边这个话重要，因为他给了一个原因，什么呢？因为上帝他让日头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读到这个话我特别震撼，我就仿佛看到耶稣是站在空中指着地球，指着地球上的人类，指着日头，指着雨水向我们说话，超越了民族，超越了文化，超越了敌人跟朋友，超越了我们平时所看重的一切的界限。他说一个太阳照着你们所有的人，雨水给你们所有的人，不管你们好啊坏呀啊。当时我就意识到什么，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是代表宇宙背后的那个力量来向人类说话的，这就是我第一感觉啊。倒不是这个话多说得多妙，乃是这个说话的人他不得了啊，不得了，他的立足点，他的眼界，他的立场啊，是超人类的，超自然的，超人类，就是超越了我们每一个人，好人坏人敌人朋友全部超越了。超自然是什么意思呢？他在自然背后看见了那个原因哦。那当时他还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不要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个时候我充满了忧虑，我明天怎么办，我太太我女儿怎么办，中国怎么办啊，当时就不想世界怎么办了哈啊。但是耶稣说你们看地上的百合花啊，也不纺线也 这个早晨还在美丽的生长，晚上就割下来就烧掉了。但是上帝还给他这么好的装饰，美丽的装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啊，天父还养活他，何况你呢？何况你呢？你为什么要忧虑呢？难道上帝爱你不胜过爱一只鸟吗？爱一朵野花吗？你知道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那个心就豁然开朗啊！你知道那个时候开始，我每天读圣经啊，每天读，读不快，每天读一小段几句话，读的时候心里边就平静如水，仇恨化解了啊，那个忧虑也消失了啊，读着读着就安然入睡。以前我睡不着觉的，老是失眠，辗转难测啊。但是读圣经，到今天我都养成这个习惯，读着读着就睡着了。有的人说，那你这么不尊重圣经啊，你哪里知道这恰恰是圣经的妙处所在啊。啊，神的话让你得安息，你们知道吗？像大卫怎么说的，我的心呐，像断了奶的婴孩在母亲的怀中。你到了神面前，你还绞尽脑汁睡不着觉。哦，他的话就像 baby 的 talking， 小孩语言，好宝宝睡觉了，好宝宝睡觉了，什么事都交给我，别管了。我是神，你们要休息，是不是他说的？圣经上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好，那个时候我在耶稣身上就看到这个力量，什么都不要忧虑，我是神啊。你不是神，就这意思。我是神。所以那时候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这个神他的伟大的爱，伟大的能力背后拖着。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就信了。什么叫信呢？就是当我发现耶稣绝不仅仅是个普通的人，而是充满了神性的人，就是伟大的神就在一个人身上把他给表达出来的啊，我就信了。所以后来我到了团契里边，他们看我脸色都不一样了，有一个蔡太太，马来西亚的，我每次讲都要讲到她的，因为她是带我信主的，啊，她那个说袁志明，你经常我看到底是信还是没信？后来我就说我信了，因为我知道我承认耶稣，啊，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的意思就是说他在人间把那个看我们人间看不见的神给活出来了。给带到人间来了，这就成为神的儿子，而且是独生的儿子。我说我信，蔡太太立刻就跟所有查经班的人喊：“袁志明信了！”就喊。他喊完以后，低头就问我：“你要不要受洗啊？”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我说要受洗。”为什么？因为我读到圣经里边讲，耶稣都受洗啊，连他都受洗，我能不受洗吗？啊！蔡太太又跟大家喊：“啊，袁志明说他受洗呀！”我当时觉得很不纳闷，我说你喊什么呀？那后来我才明白啊，他是让我没有退路，他就把我推下水啊。你知道，如果他不是喊出来，不是公开的这么宣告出来，我你像我们这种知识分子啊，要面子啊，偷偷摸摸的信吧。对不对？我信就完了，干嘛还要大张旗鼓的？但是蔡太太有智慧，天上来的智慧，大概神的灵启示他，推下去，推下水，他连着喊了两声嘛，啊！所以我就感谢他。后来我就他就第二天，他找那个张林志牧师，台湾的牧师哈，到我住的地方去。那时候就我一个人住，我太太还没来，一个人手拉手给我祷告。带我做觉知祷告，他说一句我说一句，很平常的祷告，但是祷告完了以后我就满脸都是泪水，那个张牧师也是满脸都是泪水，很奇妙。就从那一刻开始啊，我就觉得我的心踏踏实实，一块石头落地了啊。所以当时我说我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那是最早的时候说的，我逃出中国像鸟一样自由了，但是呢我却没有落脚的地方，那是我当年说的话。结果后来反过来了，我失去了大地得到了天空啊，你知道，感谢神，失去了地上的父亲得到了天上的父亲啊。而且我受洗的那一天，就那天祷告完了以后，张林志牧师就跟我说，你要受洗的话，我们复活节有一批受洗的，就是 你要不要参加？啊，那时候日子已经很紧了。我说好，参加没问题。结果他就通知我是4月28号。我一听这个日子，我心里边一愣，啊，就是我爸爸就是4月28号去世的，同一天，一年前的这一天我失去地上的父亲，一年后的同一天我得到天上的父亲。所以我跪在那儿祷告，真是泪流满面。我自己晚上在那儿，啊，我就，所以我一喊亲爱的天父，就不停的哭啊哭啊哭啊，就好像一个孤儿，一个浪子。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在流亡嘛，流浪，但是不仅是身体在流亡，我的灵魂在流亡。我失去肉身的父亲，但是我的灵魂有了父，有了家，啊，就像灵魂扑向了父亲的怀里，就那样。所以当时我写的第一篇见证叫扑向梦寐以求的故乡，啊，就好像那个灵魂深处的喜乐。我读圣经上的话，读耶稣的话的时候，好，每句话都好像是对我灵魂说的。我好像就是我是他的羊，他是我的牧人，啊，牧者，我能认得他的声音，我的灵魂认得，欢喜跳跃。我读到耶稣的每一句话，我的心里边就欢喜跳跃，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我一读到他的话，我就，全世界都是粪土，就世界上的人怎么对待我都不怕，只要有他在我心里就好了，就那种感，那个甘甜，啊，甘甜。所以我后来才知道哈，神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他是灵，啊，这个他要找我们人的时候，他必须成为我们人的样式，啊，用我们听得懂的语言向我们说话，用我们能够领会的情感来爱我们，用我们看得见的形象显现他自己。这就是基督教有一个词叫道成肉身，啊，就是他成了耶稣，直到圣灵在处女玛利亚身上坐胎，啊，就是生下耶稣来。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不寻常，就不寻常，所以他传道只有3年多，圣经只留下他几百句话，他所行的30多个神迹，啊，就记载下来，然后就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通天的，通神的。我们人是不能通天，我们人是不能通神的。他是从神那里来找我们，让我们借着他可以通神。我每读到圣经的时候，我就好像在跟神说话，我的灵就跟神相通，啊，相通。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啊，那个更好的感受，更大的幸福，更大的满足。我们总是觉得我们不满足，总有了这有了那，我们还是觉得我们空。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就是通神的人呐，你们知道吗？神当初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什么形象？不是鼻子眼睛胳膊腿，不是这个，是灵。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因为神本身就是灵，他是无形无相的，他是灵，他现在就在这里。那我们的人就是通灵的人，原来，可是后来我们不通灵了。为什么不通灵了呢？因为我们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我们用知识取代灵魂。你老想知道，知道，我要弄明白，我要研究，我要考察，你却不会用你的心灵。你知道，我学哲学的，我脑子里边好多知识，好多考察、论证、逻辑，我很多很多，但是我心灵在哭泣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我心灵哭泣。恰恰是我在难民营里在开始寻求神，啊，寻求神。所以你们知道，每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啊，当你这个灵死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认识神。那么耶稣就是圣灵在处女玛利亚身上感孕，他后来所说的话都是灵，他做的事都是灵。所以当我们说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样祷告的时候，那个灵就通了，那个灵就通。所以我自己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感觉整个人生不一样。我就发现哈，其实每个人呢都在寻找寻找寻找啊，都在这个要追求更好更好更好，我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其实就是神。那么神呢就把那个给了我们，啊，给了我们。其实我刚才在下面祷告的时候，我就神就感动我，就说要告诉大家，神让我告诉大家什么呢？就是他给我们每个人所预备的那个人生 是比你现在的人生要好的很多很多的人生。你知道我刚才在坐在下面的时候，我就看着，我就有这个感动。我们现在活出来的这个人生，我们自己不满意，神也不满意。神说我造你的时候，在你身上设计的功能要比现在强一万倍，你现在发挥出来连1%都没有，对不对？本来你这个车速是可以，比方说是开到可以开到每小时200公里的，结果你每天都开每小时时速2公里，你以为那就是最高速了？ No， 你知道，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得更好，这正是你原来所渴望的。刚才一开始就讲了嘛，你原来所渴望的不就是更好更好更好吗？你得不到那个能力的源头。神说你们可以生活得更好。其实科学家们已经考察过，考察什么呢？就是每个人呐，你所这一生当中所使用你的脑子的啊，那个潜力啊、潜能啊，大概没有超过10%的。好像连爱因斯坦只用了他脑子潜力的7%到8%。你想想我们在座那个潜力有多大？还有对待疾病，你生了病以后，你觉得就吃药什么靠这些东西，但是神据说哈，神在造我们人的时候，在里边给你放了一些比那药物比手术更强大的功能，但是你很多人到死都没有使用这个功能，因为这个功能只能靠信心，靠对神的信心才能迸发出来，很多人到死都没有用这个功能。还有更不用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本来造的我们是要喜乐的，对不对？要喜乐，可是我们天天忧愁，本来不该忧愁的你也忧愁，是不是？你以为你的忧愁是有道理的，我告诉你没有道理，你想喜乐就可以喜乐，你干嘛非要忧愁？是你自己选的。人之什么什么人生的不如意者10之8-9，中国人讲7情6欲，七情是哪七情？喜怒哀乐悲恐惊，我查了查这7个情啊，有5个情都是负面的，只有2个情好，第一跟第四加起来是什么？喜乐，喜怒哀乐嘛，怒不好，哀不好，悲不好，恐惧不好，惊吓也不好，只有第一个跟第四个喜和乐。那上圣经就讲了，你们要喜乐，要喜乐。我再次说，你们要喜乐，要什么？常常喜乐，就是永远喜乐，不该喜乐也喜乐。我们做不到吧？靠你自己不可能做到，别人瞪你一眼你就开始不喜乐，对不对？你稍微考孩子考试考了98分，你都不喜乐。要喜乐，他考了68分，你也要喜乐。你喜乐，他下次考就考86分。你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是自找的，我们人类自找的，都可以喜乐。刚才我们领诗的弟兄在上面领，让我们蹦，你蹦就好了，真的是这样。如果你不蹦，你永远蹦不起来，就硬蹦，蹦着蹦着你就蹦得起来了，那不就喜乐了吗？好多东西是自己选。所以有一个美国教授说的真常非常好，他说我们每天都可以选择我们的心情，每天都可以选择，每天都可以选择你的人生态度。神造我们的时候设计的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有了罪，有了私欲，有了这个跟神隔绝，特别是跟神隔绝之后，你没有盼望，你没有力量，你就像个没有灵的死人那样忧愁烦恼。所以耶稣来了就告诉我们说，你们看阳光啊，你们看雨水，你们看地上的百合花，天上的飞鸟，指着大自然给我们讲，你们要喜乐，你们要交托给神，对不对？你们要一无挂虑。你知道我信了耶稣以后整个人生就不一样，我知道天塌下来有他撑着啊，我根本不用靠我自己，就是基督徒是喜乐的人啊。为什么有神的爱？我就今天跟大家讲，每一位朋友们，上帝可以给你更美好的人生，恰恰就是你原来老不得满足的，你老在追求的那个目标，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个，在耶稣基督里，在他里头。耶稣基督里第一是什么呢？就是爱。你知道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呀？就是爱。 真的，只要有了爱，你什么都不怕。爱就是真正的伊甸园。有人说，你光说爱没用，没钱可不行啊！啊，这个没利没权啊，没健康也不行。你知道，但是你知道，因为什么人人都追求钱？因为你没钱的时候没人爱你。但是反过来，如果有了钱，越有钱越没人爱，你就情愿没钱了。因为爱比钱更重要，你们有钱的人可以试试，将来等你没钱的时候没人爱你啊。所以你知道，但是真正让我们得满足的是心灵，心灵，而心灵就是爱，爱就是心灵的活水啊，活水。所以耶稣带来的第一个就是爱，所以他指着大自然讲爱。我当时在普林斯顿，我被他的话开启了之后，我就看见神的爱。每天走在阳光下，甚至下着雨啊，看着花了，看着鸟啊，我都能感受到我被爱，我被神的怀抱拥抱着那种感受啊。这就是耶稣带来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孤儿啊，我们是神所宝贵的他的儿女啊。他用阳光、空气、雨水、大地、植物、动物、矿产资源，用这个地球上这么完备的条件在爱着我们。然后他把圣经也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我们原来以为圣经就是清规戒律，就是死规矩让我们遵守，像枷锁一样。 No， 耶稣说就是爱。第一要爱神，因为神已经在爱着你。第二要爱人如己。当然耶稣又把他的门徒规定一个标志，谁是基督徒，谁是耶稣的门徒，他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看看这个标志啊，当然耶稣自己的爱就更不用说了，耶稣整个一生就是个爱的化身啊。他来到人间，哪里有穷人他去哪里，哪里有病人他去哪里，哪里有罪人他去哪里，哦，哪里需要爱他就去哪里啊。不是那些可爱的人他才去啊，不像我们人一样，如果你可爱的话，连苍蝇都爱你啊。但是那些不可爱的人呢，没人爱，没人爱。耶稣不是，他去爱那些最需要爱的，而那些最需要爱的往往是最不可爱的。税吏啊，税吏相当于中国人说的汉奸，妓女啊，淫妇啊，愤锐党人呢、那些社会下层人，神的儿子去爱他们，他带来了这个爱。当然最大的爱是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死的时候都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没有罪，却担当代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死的时候还饶恕那些钉死他的人。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爱。你杀了他，他还爱你；你杀了他，他还理解你为什么杀他，他还为你求情，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我每次传福音啊，给那些不信的朋友们，我都要讲这个道理。基督耶稣跟基督教不完全一样，你们要知道这个哈，啊，因为我跟朋友们有时候一讲，他就说你们基督教2000年怎么尔虞我诈，什么啊黑暗时代啊，你们基督徒那个不怎么样，坑过我2000块钱，啊，这个怎么啊，你们那些仪式那些东西我都不舒服，不接受不了。我今天跟你讲，信基督跟基督教不是一回事，啊，基督是神。基督教是人的组织，基督只有一位，基督教分很多派，还互相骂来骂去的。基督是永恒的，是吧？永恒之道，道成肉身。但是基督教一共才2000年的历史。基督是永不改变，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但是基督教有一个发生发展改革的历史。更重要的，基督是无罪的，圣洁的，但是基督教里面充满了罪恶。所以朋友们，你们千万别信基督教，要信基督。我信了耶稣以后，国内的同学打电话的时候就说，听说你入教了。我说我没入教，我说我信耶稣了，这有什么不同啊？我就给他解释什么不同。你信基督教叫你死，信基督叫你活。你信基督教， 你把别人也折磨死，特别是把你太太把你丈夫，因为你老用圣经的标准去要求别人。但是信了基督是什么？活出你的爱，舍己，他错了你担当，对不对？该他死你替他死，这就是基督。基督教是什么？你死吧。基督是什么？基督是我背起我的十字架，是不是？基督教是什么？分发十字架，每个人给你发一个，而且根据你的根据你的能力给你发，就论断嘛，对不对？论断嘛。好，所以在座的朋友们，今天我给你们讲的是耶稣基督，不是基督教。做基督徒不是做基督教徒，不是那个只外表那些形式啊，那些什么那些东西。 No， 基督就是爱啊，他是爱的化身，最高的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爱的标志。哎，十字架原来是杀人的刑具，但是现在是爱的标志，是和平的标志，是祝福，是吉祥的标志，是不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从杀人的刑具变成了祝福，变成了爱，变成了和平，就因为耶稣被钉在上面。就因为他被钉在上面的时候，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啊，十字架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的爱，刚才我讲了，就是什么？本来你该受罚，我替你受罚；本来你太太错了，做丈夫的说是我错了，太太感动得不得了，信不信？本来是你该受伤害，但是我却担当你的伤害。所以我们基督徒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这就是十字架的爱啊，我们人间没有这个爱。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耶稣这样不敬而废，不义而走啊？这么一个木匠，很多人可能会讲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木匠的儿子啊，他成了人类最重要的一个人啊，就留下了几百句话，从欧洲到美洲到中国，成千上万的人信他，全世界有20亿信徒，为什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爱是人类没有的爱，人人都渴望的一种爱，但是却人人都得不到的一种爱，唯有耶稣送来了。你说宝贵不宝贵吧？好像人人都渴呀，人人都找水呀，可是全世界只有这一杯水，重要不重要？耶稣就是这一杯水。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你们就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渴望一种爱，什么爱呢？我不可爱，依然有人爱我。你是不是这样？谁爱你啊？人家爱你可爱的地方，你不可爱的地方，连你太太都限期让你改正。这就是我们人渴望的那份爱，人间却没有。我们渴望什么爱？我们渴望，虽然我错了，但是你却理解我为什么错。有这种人吗？ No， 他的错都推给你呢。我们都渴望一种爱，什么爱呢？我虽然犯了罪啊，但是呢，你却愿意赦免我的罪，有吗？你在法庭一认罪立刻定罪啊，你在你太太面前一认罪立刻定罪，而且抓住还有什么交代出来。因为我是丈夫，我所以老拿太太开涮，其实丈夫也是一样了哈。那太太一认错，那丈夫立刻说：“哦，你原来是你干的，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我们都渴望的，但是我们谁都得不到的。耶稣送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成了全人类最受欢迎的一个人。他衣衫褴褛。啊，这个真的像乞丐一样的一个人，没有进过学堂的人，33岁就死在十字架上的人，被人吐唾沫拿枪扎，没人，连那士兵都嘲笑他的人，连耶稣自己都说，他说被泥瓦匠丢弃的这块石头，将来要成为房角头块石头。你注意这个话哈，过去你像到欧洲去就看得很清楚，他们盖大教堂，盖那个殿的时候，把好多石头就拼在一起盖起来嘛。那些石头都很不规则嘛，啊，就是要就它的形状来拼，而耶稣这块石头呢，放在哪儿都不合适，就这么没材料。泥瓦匠说放哪儿都不合适，扔一边去吧。这就是耶稣， 被钉上十字架。耶稣说，被你们扔掉的这块石头，将来要成为你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那块石头，应验了吧？为什么？因为他带来的是这个人间没有的东西。我只能这么解释，人间没有的，神借着耶稣给我们送来了，就是那个真正的爱，真正的爱。这是我要讲的一点。我还讲第二点，他不仅这个爱是真正的爱，而且他这个爱还是带着能力的爱，这个是我们人间更没有的。我们人有人爱你，但是他却没有能力爱你，啊，对不对？那有能力的他不爱你，神的爱大有能力。我们人爱一个瞎子，我们大不了领他过马路，是不是？帮助他做好人好事。但是当耶稣去爱一个瞎子的时候，他怎么说？看见吧，瞎子就看见了。我们人爱一个瘫子的时候，给他擦擦身子，喂他点吃的喝的。但是当耶稣爱一个瘫子的时候，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我们人爱一个朋友，他死了，我们就为他哭泣难过。但是耶稣爱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死了四天，尸体都快臭了，耶稣说拉撒路从坟墓里出来，他就出来。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哈，我介绍的耶稣，他这个爱是带着能力的爱，是神的爱，是创造宇宙的爱。你就想象太阳是怎么被造的，星星是怎么被造的，啊，地球上为什么条件这么完备，正好养活我们人，这些东西背后那个力量是借着耶稣送给我们，让你可以通跟他相连。你说这个有没有能力？哦，这个能力不得了。我们使用没使用这个能力？没有。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多基督徒虽然信了，但是你还没有好好使用这个能力，因为这个能力是大的无比，我们因着信心太小啊，你没有完全的。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呐，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就是让这个桑树连根拔起来移到海里，他都听从你们。你们以为耶稣这个话是文学的夸张吗？ No， 真的。但是没有人这么信。耶稣说，无论什么事，只要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信这话吗？无论什么事，只要你信是得着的，就必得。这个话说的太绝对了呀，无论什么事。你说我要当总统，你真敢这么信吗？你刚说完了，说不定你自己偷偷笑，主啊，我跟你开玩笑呢，主啊，我刚才是试试你啊。你如果真的这么信，他真让你当，谁这么信呢？没有人这么信的。有人说，我主啊，我跟你赌气儿，你并不真信。神说了话，没有一句话是夸张的。我信主二十多年，我越信的日子久，我越知道耶稣的话没有一个字是夸张的，没有一个字。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支取他的能力。他让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瘫子站起来，他让死人复活，他让风浪平静，他把水变成酒，他把水变成酒，眼睁睁的让你看着变成酒，啊，他从死里复活，啊，更重要的，他这么一个卑微的年轻人，2000年前的木匠的儿子，改变了人类历史，这个你看见了吧？基督教文明，啊，这个在这个历史上，你知道世界三大文明，佛教、回教、基督教，三大文明产生三种不同的国家、社会形态，这个我们都看见了。凡是基督教文明的国家，都是我们中国人喜欢去留学定居拿绿卡的国家，没有一个例外啊！欧洲、北美，实在不行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我很少看到有中国人排着队。我们去印度啊，我们去泰国、缅甸佛教国家，我们去阿拉伯回教国家吧，你不让我去，我烧你国旗啊。你不知不觉地受了耶稣的恩惠，啊，这就是耶稣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物，却成就了这么大大的事情。耶稣自己当年就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啊，不是我说的，是我的父，我的神在做事。”他说：“以后你们还会看见更大的事，更大的事。”啊，他说：“信我的人还要再做，因为他是通天的。” 啊，通天的。所以有的朋友们可能还会想，哦，那个佛教呢，回教呢，啊，那个什么道教呢，什么印度教呢，甚至这个犹太教呢？我今天跟大家讲哈，其他的宗教都没有神找人，这个道成肉身没有这个，其他的宗教都是人找神。什么叫人找神呢？就是人用自己的道德修炼啊，积德行善，或者是苦思冥想来达到神的境界，是不是这样？每一种宗教都是用这些方法，但是唯独基督教耶稣不是这样。耶稣说，我来找你们，因为你们找不到我。我一开始就向神挑战嘛，我说如果你存在，是应该你找我，不是我找你。而耶稣真的来找我们，这是其他宗教没有的。释迦牟尼不是，穆罕默德不是，老子不是，孔子不是，摩西不是，唯独耶稣是。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啊，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我跟他本为一。只有他这么说话，他后来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也是因着他自称坚称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说，我不能说谎，我若说我不是，我就是说谎。他坚称，你们知道这个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啊，就是我们啊人都在寻求却寻求不到的那位神，借着耶稣站在你的面前，站在我的面前，你信不信？就这么简单。其他的宗教都要苦修苦练，苦修苦练积德行善一辈子，还不知道下辈子是什么。但是信耶稣特简单，一信就立刻得救，就得力量，就得胜。有的朋友可能就心里想，这太简单了，就是你们这个东西太便宜，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因为人间做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就你们基督教只要一信就好了，一举手一祷告，然后一受洗啊，多少罪全赦免了，将来不管怎么着可以进天国了，啊，很多人不明白。我今天最后跟大家讲一件事，如果真的是全能的上帝，他来找你找我，他不会让我们帮他做什么事，因为他是全能，他可以做 everything very easy， 对他来说非常容易。你们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武打电影，越是武功高手解决问题是不是越简单？如果打半天打不死的，那都是武功很差的。那真正的武功高手啊，就坐在那儿根本不接招，也不出招，就闭着眼睛，等你把招数用完了，他一睁眼你就死了。那这个人物是我想出来的哈，他武侠小说里还没有这个人物。啊不，你现在要想想，全能的上帝来到人间，全能的上帝，日月星辰。是宇宙的法则，一切都是他造的，你说他来到了我们人间来救我们，难道还不容易吗？你知道容易到什么地步？只要你心一动就救你，就是信嘛。什么叫信？就好像我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人类都在一个大坑里啊，世世代代都死在这个坑里，这个坑就是一个罪的坑，死的坑，然后世世代代都有一些那个有智慧的人哈，教我们一些方法怎么往上爬，就各种宗教啊，各种哲学教我们怎么爬出这个罪恶的坑，怎么爬出这个死亡的坑，但是世世代代没有一个人爬出去，没有一个都没有，你们都知道的哈，全死在这儿了啊。这个时候突然坑上面来了个小伙子，毛毛湿湿的，好像是疯疯癫癫的个小伙子站在上面说，你们别费劲儿啦，世世代代费劲儿都是白费劲儿了，你们看我呀，抬起头了，谁看我谁就上来了，你信不信？你们在座的信不信？哎呀，你们已经信了才说信了啊，那没信的人他是不会信的。那没信的人都说，哦，我们世世代代，我们的孔老夫子啊，我们的穆罕默德啊，我们的老子，那么有智慧的人教我们怎么练，练练练半天都练不上去，你这个毛小子说看你一眼就能上去，谁信呢？正忙着呢，你去忙去，我们正忙着呢，没人看他，可能只有那些不懂事的小孩子往上一看，嗖上去，一抬头嗖上去。你知道，这就是耶稣说的。耶稣说，父啊，这些事你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他说你们若不回归变成小孩子的样式，绝对不能进神的国，因为你太复杂了，因为你太骄傲了，因为你太有智慧了，你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吃太多了。谁单纯像小孩子一样，谁就嗖就上去。圣经就是这么说的，耶稣自己说，凡仰望我的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你看他一眼就得救。他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就吸引万民归向我。你知道我学哲学，你们相信我的话，你看今天晚上我讲半天，我一点都不糊涂吧，也不糊涂也不迷信，相信我的话啊，如果全能的上帝他来到你的面前，他绝不可能还让你自己去救自己，你们知道吗？而且他绝不可能让你帮他一把好让他能救你，他已经完全给你做成了。所以耶稣最后一句话，在十字架上临死之前，咽气之前，当人们连他的门徒都觉得他完了的时候，他突然说了成了，最后两个字成了。你们知道全成了，上帝来到人间他没有做不成的事儿，对不对？他是上帝，他是神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全能的神，什么叫全能？无所不能，就是在他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儿是他不能做的，你们相信这话吗？在我写的这本书里没有一句话是我不能写的，这话合乎逻辑吧？在我太太炒的这一桌子菜当中没有一样菜是她不能炒的，这不是大实话吗？那我说在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之内没有一件事是她不能做的，你说对不对？很简单嘛，他来救我们很简单。耶稣到世上来苦口婆心一再的说信我信我信我，他一再讲信信，信我的人有平安，信我的人就有喜乐，你的人生质量不再一样。信耶稣的人就是活的质量高，我说的质量不是钱多啊，也不仅仅是寿命长，而是你里面有光，里面有喜乐有平安。真的，你能容得下百川，海纳百川，人家有人欺负你照样对他好爱他，打你右脸给左脸，偷内衣送外衣，借了东西也不想还啊，不要求还哈哈。你知道这就是那个耶稣让你活的，你如果真的活出这个境界来，你说说你这刀枪不入嘛，天下无敌了啊！真的是耶稣说要信他，信他，信他有永生，信他将来复活，信他可以看见神迹，信他的人病可以得医治。他讲这个信，我常常讲这个信，我常常思考这个信仰，我信耶稣20多年，我也想不明白这个信怎么这么妙，这真是一个奥秘，只要信就够了啊！后来我就想，可能像一个电插头，因为任何电器你们都知道，电灯、电话、电脑这个电冰箱，任何东西哈都得有个电线嘛，你把它插到电插座里，我觉得这就是信。每个人不一样，你们的天才恩赐都不一样啊，但是只要你把你的信心跟上帝那个灵，就是借着耶稣这个插头插进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嘛，你们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的，是不是？反句话说，凡是借着我你就可以到神那里去，那就是那个电路嘛，你啪一插，你看灯亮了，麦克风响了，电脑也运转了，电冰箱也工作了，是不是？不管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功能全发挥出来了，就是这一信，就是这一个信，这一个信可以产生不同的功能，对每个人啊，你生意啊，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子女，你的爱情，你的学业，你各方面好像都不一样了，都不一样了。为什么？你有电了啊！你小小的一个动作，就是把电插头插到电插座里，这个小小的动作，在没有插之前你觉得这个动作很小啊，这个东西有这么大功能吗？但是你哪里知道，你这么一插，你连上的是什么？发电厂，那个插孔里面是后面是发电厂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要凭信心来到神面前，信心是个奥秘，你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给用数学用逻辑把它给解释透，但是你就插进去就好了嘛，对不对？你就凭着信心插进去。我就是这样， 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但是最后我接受耶稣的那一刹那是靠什么？是靠信心。我相信啊，这个耶稣，我就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盼望，所以我跟着他祷告的时候流泪，那个流眼泪不是想出来的，你们不信你们试试，你们怎么想不出眼泪了，那是动情动心啊。当神感动你的心的时候，你就回应他，你就回应他。所以我知道信心是一个超越理性的跨越，超越理性，但是它并不违背理性，因为我讲话也很理性，它不违背，但是它超越理性啊，要凭着心灵的感动。那我信了之后我就发现我不一样，我信了之后我就发现我就越来越温心越来越柔软啊，越来越亮堂，仇恨没有了，忧虑没有了，脾气也变好了很多。那你们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家的那些事儿哈，我太太坐在这儿，我不好意思说太多哈，啊，就是那个当时我们打得一塌糊涂，我的脾气坏的就是那个遗传我爸爸那个精神分裂症，那个症状很突出，几个月发作一次。我太太在北京的时候就跟我闹离婚，啊，那个你知道那改不了的吧？江山好改，秉性难移，何况是遗传病呢？啊，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就好，啊，你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信了耶稣，就通天了，天人合一了，天人合一了。那个天的喜乐，天的宽广，天的能力，天的爱，每天借着我读圣经啊，借着我祷告啊，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啊，他就源源不断的供应我。就像圣经上说的，农民把那个种子埋在土里，就回家睡觉。在他睡觉，在他不知不觉的时候，神让那个种子发芽、扎根、生长。我觉得就是这样。我信了耶稣，我不知道什么原理，我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我在变，我在发芽。那个好像一个更美好的生命在生根儿，在发芽，慢慢成长。所以当时我给我太太写信说：“我说我变好了，我是个好丈夫了。”我太太说：“狗改不了吃屎。”啊，她根本不信的。啊！但是后来等他来了，他看见我真的有变化。当然，变化也是一步一步的哈。啊，这个你的性格还是你的性格，但是神让你越来越宽广啊，越彼此接纳。人跟人之间呢，特别是最亲密的之间，最重要的不是彼此喜爱，最重要的是当彼此不能喜爱的时候，那个彼此接纳。你们知道这个道理？最重要的不是他可爱的地方。而是在那些不可爱的地方你能够去爱他，对不对？这全是从耶稣这儿学来的，从他这儿来的啊！神给我们带来的这份爱真的是人间没有的，而且你借着祷告他给你力量。所以现在我们家也没有离，到现在还没离，我估计这辈子是离不了了。原来在北京我们的打架闹离婚，我那些朋友们都来劝我们，那个时候他们都是模范夫妻，我们很时髦，要闹离婚。可是这二十年过去了，这个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们那几对都离了，就我们这一对应该离的没离。你们说，你们评评吧，你们看看吧，这是什么原因？耶稣，如果不是他进到了我们家中，我们应该是第一个破碎的家庭。谁说神看不见？是的，风你看不见，空气你看不见，但是你凭着信心去呼吸的时候，哦，它就是你的生命，它就让你活着。风吹树叶，树叶就摇动，天上的云就飘，为什么？因为有风。同样，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你真的有生命啊！当然，你是慢慢的有生命啊，慢慢的成长。所以我们每个人今天来到神面前，神都会祝福你。不管哪方面的问题，每家的问题都不一样，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是吧？每个人的需要，每个人所渴望的那个更好，那个 better， 那个更好不一样，但是神都可以让你更好，更好，因为他就是你的那个更好，甚至是最好，啊，最后达到一个极致，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就是信靠耶稣。这是我，这真的活到今天要想跟大家说最知心的一句、贴心的一句话，就这句话：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他、信靠他，就是跟他合 合而为一，连接在一起，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神，我知道你此刻就在这里，你是灵，你充满这个教堂，你跟我们的心灵是密不可分，你呼唤我们每一颗心灵，你愿意让我们打开心灵，你好跟我们连接，进到我们里面，把你天上的光明，把你的活水注入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在这世界上不再孤单，不再绝望，不再迷茫。我的天上的父啊，我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我也庆幸自己没有拒绝，我领受了。主啊，你在我，在我们一家身上真的是充满了恩典怜悯。我也知道在座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家庭都尝到了你这恩典的滋味。今天晚上我特别把坐在这里的一些朋友们，他们原来不认识你，他们知道你风闻有你，但是今天他们亲眼看见你，他们用的是信心的眼睛看见了你。我的神，我天上的父，我求你的爱就临到他们，赐给他们，本来就是你的爱吸引他们来到这里，你就不让他们空手而归，你要让他们带着你的祝福回去，回到他们的家庭生活中，回到他们的工作事业中，回到他们人生的路上，永远有你的陪伴，有你的爱陪伴，有你那个伟大的力量陪伴，因为你的爱是带着能力的爱，是世界没有的爱，是世界不能夺去的爱，今天你要赐给他们，好不好？现在我愿意奉耶稣的名问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朋友，如果你心里有一个感动，虽然你的头脑啊还理性还并不能完全把它搞明白，你也知道这不是人可以搞明白的，但是你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渴望，你知道你需要他，你知道他给你的恰恰是你最需要的，你知道他是你生命的主，他知道他是你生命的光，生命的活水，好不好？如果你有这个感动，我就请你向他举起你的手来，我为你祝福，我为你祷告。现在就请你们举，举下就放下，感谢主，包括楼上的，感谢主，感谢主，好不好？请你们举下，举下就放下，感谢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知道还有一些朋友们，你们心里有感动，今天晚上在这里不要光感而不动，真的当你心里有感动的时候，是神向你发出一个呼唤，他让你回到他的家中，灵魂的家，让你的人生不再孤单，你可以在人生的路上以后借着祷告跟神相通，你的灵与他的圣灵合而为一的时候，他给你改变人生的巨大的力量。我再问一次，刚才举了手，如果你刚才没有举手的这样的朋友，我再问一遍，如果你有感动，请你举起你的手，好不好？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好，我请刚才举手的这些朋友们，或者你虽然没有举手，但是你心里有感动的朋友，你原来还不是基督徒，但是现在你有感动，你也懂得什么叫基督徒，你愿意，你就跟着我做下面一个祷告，我说一句的时候，你心里就默默地跟着我重复一句，我在天上的父啊，爱我的神，我今天来到你面前，向你敞开我的心，我知道我需要你，我也知道你爱我，我更知道你有能力爱我，因为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生命的主，我是个有罪的人，我是个有死的人，但你的恩典够我用的，我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你， 愿你的爱永远不再离开我，你的力量永远保护我，扶持我，扶持我的全家和我的后代，直到永远。我这样简短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不好，最后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个回应的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好，我们只唱副歌就好了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来，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你会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好，下面我们在唱的时候呢，在唱的时候我邀请刚才所有那些跟着我一起祷告的朋友们，你们顺着歌声你们就到前面来，我愿意为你们祝福，也希望你们带着这个祝福回去，好不好？我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们，你们带着回去。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的，你就不用出来哈，如果你还不是的，请你们今天来领受祝福，好不好？在唱的时候你们到前面来。这一生最美，楼上的你们也下来哈，到前面来领受祝福，好不好？到下来，来，我会等你们，等你们来到前面，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就站在这儿，正面朝面朝我这边，正面正面朝这边。高山深谷，请你们继续到前面来，请楼上的你们也下来领受祝福，好不好？我们继续唱。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请你们继续到前面来，就是能认识主耶稣，继续来后边的，请你们到前面来。伴你同行，我再来唱一遍。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他，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好，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我们一起领受从天上来的祝福。天父上帝啊，我恭恭敬敬把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交在你的手中，因着他们跨出这信心的一步，他们成为你的儿女，他们回到你的家中，从此以后他们不再孤单，人生的路上有你与他们同行，你要搀拉着他们的手，不管是高山是低谷，你与他们同行。主啊，你祝福他们各个方面，不管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家庭，都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求你，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你应允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是属你的孩子。你说过，凡是属你的，你一个都不丢弃，你会爱他们，爱他们到底。 谢谢主，今天他们跨出人生这最重要的一步，主啊，求你带领着他们，不让他们受到任何的伤害，让他们在地上每个人都成为你美好的见证，让周围的人看见都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主，你听我这样的祝福，我这样的祷告，因为我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不好？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我们再唱一遍的时候哈，请你们出来的这些朋友们，他们教会会有礼物给你们，你们如果缺圣经的，应该有圣经是吧？他们应该有准备啊，你们就在唱的时候，你们跟着那些陪谈的弟兄姐妹，是从那边是吧？从右边，他们会带你们去那边一个空房子去，去给你们礼物，好不好？在唱的时候你们就过去哈，往右边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请你们可以往右边走哈，往右边走。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你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再来唱一遍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